我们犯罪了，我们背叛你了。而这个我们呢，他这个加重的意思是这样，先是我们，然后对一顿，再说我们犯罪了。意思是说，看到我们这些人，我们犯罪，这是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然后说我们得罪你了，我们犯罪了，我们背叛了。这个原文，这个叛逆，我们的确是一个叛徒，我们的确是背逆了，我们的确背叛你了，这是那个祷告。然后下面呢，你也是两次，你我们是对着你，你就是指着神来说的，你没有赦免。为什么没有赦免呢？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彻底的认罪，这不过是耶利米带着百姓们建议百姓说，你们应该这样在神面前认罪的。但是什么时候神才能赦免呢？乃是当我们认了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非常重要的，所以它都是用双重的我们，下面用双重的你，然后把整个那个这一节的重量把它带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这一节圣经具有很深的影响。然后下面，因着神没有赦免的缘故，因着事情没有过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神听不见。这是下面神解释怎么回事。他说，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姑息。所以神呢是被整个怒气遮蔽了，然后呢所有的苦难就临到我们。第四十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能够投入。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我们怎么祷告也没有用，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因为只要什么时候神是被阴黑云遮蔽了，那么这个祷告就是不能够透到天上去，不能够达到神的宝座。特别让我们记得，现在的神变作天上的神。所以什么时候你和公义的太阳之间有一片的乌云，那个祷告永远达不到神的宝座。连夫妇之间的争执，如果没有在神面前认错的话，没有在神面前对付的话，许多时候神的祷告也是不听的。所以我们要看见神非常注意祷告他能不能垂听。有的人要来献祭，要来送礼，要来到神面前来献礼物了，他如果想起他的弟兄他如果想起他和弟兄中间有难处的话，他还要趁着还在路上的时候要和那个弟兄和好的，否则神根本不悦纳这个礼物。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付这件事他不轻易的过去。所以如果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清楚，我们那个相咬相吞的罪我们没有对付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就这件事就好像有一个黑云包围在我们神的身上，我们怎么祷告那个祷告也不能够达到神的宝座。第四十五节，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这般以色列人应该在许多人中间成为独立的民，成为独特的民，见证神住在他们中间，那个应该是外面非常荣美的见证。但是现在呢，竟然在万民中成为污秽，也成为渣滓，这是何等的羞耻。基督徒在神的儿女中间受人耻笑，认为这是污秽和渣滓，他们能够说，看啊，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公司房里面有相咬相吞的情形，他们没有比我们更好一点，那是说这些基督徒们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这啊、这个时候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你都是指着我们的神说，所以这一段都是祷告的语气，都是祷告的语气。神没有赦免，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悔改， 因着没有彻底的悔改，那现在的光景就是这里所描写的，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然后不是这样，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的张口。那么这一段的形容就是第一章第四章所形容的。然后最后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恐惧，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了陷坑，而且有仇敌的残害，也有仇敌的毁灭。常常仇敌做许多叫我们属灵生命扑灭我们属灵生命的事，都临近了我们。那这个光景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所描写。不过现在呢，耶利米再一次的把它综合一下，然后用祷告的语气在这里在神面前吐露。那么到了第34-48节，当他特别讲到神的子民荒凉失败的时候，很自然的他慢慢就从我们又变成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说这些苦难就是耶利米自己的，所以不知不觉的他又陷到他自己很深的感觉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48节的时候，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你们肯不肯悔改是你们的事，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应该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应该归向耶和华，应该举起心来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是你们做的事。但是现在你们做不做那是你们的事，但是我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他自己就进到他自己的劝告里面去。所以如果你从49节一直读到54节，你看见刚刚好和40节到47节是平行的，前面讲到我们，下面讲到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怎么祷告，他说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耶利米不是一个女性化的，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先知，一个刚强不轻易落泪的先知。如果他眼睛流泪的话，就证明说在他眼睛流泪以前，他的心已经先被破碎。所以一个真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你没有办法制造一滴热眼泪，除非我们的心先在神面前被撕碎。一个真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你没有办法制造一滴热眼泪，除非我们的心先在神面前被撕碎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前面劝说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向神举手祷告的时候，现在用在耶利米身上不是个道理，在耶利米身上那个表现什么表现呢？你能看见他眼中有眼泪。所以他说因我众民遭的毁灭，因为特别讲到前面残害和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他就禁不住他的泪水，那个泪水像河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证明说有一颗心在神面前是撕碎的心，不光是撕裂衣服，乃是撕裂他的心肠。所以这个人就不能不哭，这个人就不能不哀哭，这个人就不能不写哀歌。这是耶利米。然后他下面说，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能止，他控制不了他的眼泪。他是个很能控制他自己的人，但是一个人的心肠被撕碎了以后，他就止不住他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的心。如果神要兴起今天他的见证，神总得做一些人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是呼召一些与他同苦的人和一同撕碎心肠的人。然后第50节说，只当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弟兄姊妹，这句话和那个天上的神是遥遥相对的。现在神退到天上去，现在不是从圣所里面他来观看我，不是的，因为神是在天上的神，神收回他的同在。现在呢，神把他的名字收回去了，神隐退了。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能够 到他能够说，我这样的流泪一直等到耶和华垂顾，一直等到他听我的祷告，从天上观看。这就证明说，神退到天上连看我们都不要看我们一眼，只有一粒米的眼泪，当他把心肠撕碎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能从天上观看，神能回答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是用他自己来做榜样，来说明他前面的劝告，来说明他前面的呼吁，来加重他前面的感觉。为了这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从我们又转到我，原因就在这里。现在严格说来，耶利米是要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做的就应该是整个耶路撒冷应该做的。耶利米的耶路撒冷遭遇就是他的遭遇，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他的毁灭。现在耶利米要做的也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那这个就是在这里啊，五十节。所以这个祷告呢，是耶利米深处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这个叫做悔改。这个就是特别是执着深深考察自己的道路，然后全心归向耶和华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祷告才可以。然后五十一节说，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你看见他的眼睛流泪，他的心是伤痛，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肠被撕裂了。所以只有这样的祷告才是悔改的祷告。五十二节，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那因为神从天上观看了，所以他就描写他今天的遭遇。他知道说仇敌是无故的与我为仇，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加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些话是和什么相对的呢？就是和那个前面说，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你们，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呼吸，这些都是相对的。然后也是和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阱残害毁灭都临近我们。所以现在下面也是一样，他说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的身上。然后第五十四节说，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说，虽然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他的确被丢在坑里面，但是那里面的遭遇绝不是这里完全所形容的。所以这里严格说来，不光是耶利米个人所遭遇过的，耶利米乃是用这个形容来形容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现在神从天上观看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倾心投意，告诉主说，主啊，我们已经到了绝路了，我们已经到了，所以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的命断绝了。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是被带到一个很低很低的地方，是用一个坑来形容的。而这个坑在圣经里面常常指着阴间来说的，那里指着充满死亡，指着和生命隔绝来说的。那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说，我说我命断绝了，没有希望了。弟兄姊妹，这个严格说来就是把前面他呼吁他的百姓们所要做的连在一起。因为前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恐惧和陷阱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那现在他用诗的笔调最后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说我的命断绝，没有希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到了第五十五节开始，那现在我们就听见那个有声的祷告。或者这样说，从五十节开，五十节那里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没有声音的祷告，我们只看见他流泪，我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说他把心撕碎了，但是耶利米怎么祷告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没有听见。那么到了五十五节呢，
我们听见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祷告到底是等到他说我命断绝了以后的祷告呢，还是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祷告，不过到了55节呢，圣灵给我们打开，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在神面前怎么样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个悔改的祷告。那么他这里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那这个深牢就是深坑的意思，这个就是他说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那个牢狱就是深坑，重水流过的我的头，我说我的命断绝，现在他完全被带到尽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就从深处，在一个最荒凉的最低的境地里面，他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什么时候教会承认自己在深牢里面，而且能够说神啊，我从深牢中向你求告，所有这样的祷告乃是悔改的祷告。下面说，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因为他的心已经撕碎的，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完全带着以色列百姓应该是完全转到神的面前了。那么这个祷告神有没有听呢？感谢主，你如果读57节58节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两节大大的圈起来，因为这两节就代表神如何的听我们的祷告。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有悔改的祷告的话，这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当在他祷告里面，他说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弟兄姊妹，神不是在天上吗？神不是天上的神吗？他不是只是在天上观看我们吗？但这个时候因着那个祷告，好像神的同在再被带回到地上来，所以耶利米能说你临近我，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怎么可能呢？我在深牢里面，不光在地上，而且是在地上的深牢里面，神是在天上的神，同在只有在天上可以找到。但是你看见说，因着那个悔改的祷告，把神的同在从天上再次带到地上来，不光到地上来，那个同在甚至于伸展到我们最卑微最失败的境地，在地牢里面他临近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他安慰我们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今天神的教会中最大最大的安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12章，弟兄姊妹不一定要翻，12章32节那里告诉我们，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耶利米和将来可能剩下逃脱的人，这些人在整个以色列的几百万人的中间不过是剩下的人，不过是小群。但是就是这些人，主怎么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这些人是肯悔改的一般人，这些人是肯把心撕碎的人，因着他们的祷告，主的话临到他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的主说到小群的时候，特别是指着神的教会来说，地上没有一个团体可以专用这个名字，不可能。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个名词专用在某一般人神的儿女的身上，因为就着整个世界这么多的人口来说，神的教会实在是小群， 是剩下的人，是逃脱的人。弟兄姊妹，这些人不至灭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都是向可拉党后裔的，他们不光唱可拉党后裔的诗，而且神应许他们要把国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要是忠心的小群，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神的教会，让我们记得，只要是悔改的，只要是撕裂心肠的，只要是举起我们的心向神祷告的，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把神的同在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而那个安慰就是不要怕。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回来以前，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我会害怕。真正忧心，真正体贴神心肠的人，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为教会害怕，为教会的前途害怕。但主说不要怕，因为他听了我们的祷告。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当王明道弟兄被释放出来以后，有一位弟兄问他说，你这几年你学了什么功课呢？他说不要怕。他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在日本的时候宪兵队抓他，但是像日本人他从来没有屈服过，所以特别当他当这个整个局势紧张的时候，全中国的教会都向王明道弟兄看齐。他是个有名的一个坚刚光明磊落的基督徒，在他的身上我们没有话说。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从来不怕的人，从来神就是刚强的人，他有一天他学一个功课说不要怕，证明说他害怕过。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不管我们神经多刚强，教会整个神的儿女中间，整个今天的光景会叫我们惧怕。但是主说不要惧怕，我们惧怕没有前途了，我们惧怕见证就是这样完了，我们惧怕说到了第一代就没有第二代了。但是主说不要惧怕，谁神像谁这样说的呢？像那些悔改的人，像那些与耶利米同苦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在这些年间真是赐给我们一个些祷告，像耶利米的祷告一样。但愿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的祷告，那个祷告像耶利米这样祷告应该过于事物的祷告，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真的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相信说只要主做过，主不会失败。所以不要一直回忆以往美好的光景，主曾经给我们同在过，我们也经历过许多主给我们的祝福，不要回忆那些，让我们悔改，回到主的面前。这样你要看见有一天主要说不要怕。所以下面他的主啊，你声明了我的愿。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你跟随主你要受许多的冤屈，但是感谢主，主替我们表白。主怎么替我们的主表白呢？主是借着死而复活叫我们的替我们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可以从世上跳下来，他没有，主乃是借着死而复活来表白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乃是借着他自己的恢复，恢复就是复活。因为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教会虽然经过荒凉，见证虽然败落，有一天见证要重新起来，那个起来就是主最大的表白。不止这样，他说你救赎了我的性命。这里的救赎就是路德记讲到布阿斯的时候他是至今的亲属，他就是那个救赎主。你还记不记得约伯记说我的救赎主还活着，那个救赎主乃是指着那个至今的亲人能够赎回我的财产说的。我们知道说拿俄米和路德回来是寡妇，他们不只是贫穷，而且是没有财产的。结果波阿斯是他们的救赎，是救赎至今的亲属，能够救赎他。那不止结果救赎他们的结果他们又得回他们从前的产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恢复。弟兄姊妹，
主曾经把产业给我们，但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拿俄米一样，我们离开了伯特，我们离开了伯利恒，我们到了摩亚地区，结果是那个情形是死亡，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什么时候我们从基督里面离开？什么时候我们跑到亚当里面去？那个结果就是死亡。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荒凉，看见教会里面这么多的死亡，就好像路德记三个寡妇所代表的。现在我们有没有希望呢？我们有希望。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路德需要遇见波阿斯才可以。那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回转的时候，悔改的时候，你我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不光拯救我们脱离永生永死，也是要把我们所有失去的神的同在、神的见证，还有基督圣灵的权柄，这些本来是我们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把我们赎回呢？乃是借着路德和波阿斯的联合。最后我们看见波阿斯成为至今的亲属，做了他的救赎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路德记最后的结局。借着波阿斯和路德联合，不只带进了大卫王，也带进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是有盼望的。整个恢复的道路是什么？乃是让我们来到转回到这位救赎主的面前。我们应该像约伯所说的，我们的救赎主仍旧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就有指望。所以不要再说我们的命断绝了。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接下去你不能停在那里，你我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深渊的祷告。我们要叫神做报复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深渊和报复的对象不是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这里的深渊和报复乃是我们的仇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仇敌是谁呢？你如果读到第四章末了，很清楚指着以东人来说的，也是指着加勒底乌尔的人来说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耶和华，你见了我所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他们谋害我，你都看见了。那是他们是谁呢？他们特别指着以东人来说，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所以你我不能光认罪，你我要起来告诉神说，神啊，是肉体仇恨我，肉体谋害我，你都看见了。因着肉体，所以你看见的教会变成四分五裂，今天我们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那这个的仇，这个恨，一定要求神来报才可以的。这点我们一定要向神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现在你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那个弟兄合不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分的四分五裂，我们中了谁的计？我们中了以东人的计。我们中了谁的计？我们中了我们肉体的计。所以我们用真理，我们用经历，我们用各种的不同，就把神的儿女就分开了。结果我们偷偷上当了。我们上了谁的当呢？我们上了仇敌，我们上了以东人的当，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你看肉体是有计谋的，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为我割据。等到肉体糟蹋了我们以后，让我们四分五裂以后，结果呢，这个世界要笑话我们。结果我们坐下起来，他们都以为我为我割据。他们可以告诉你说，在报纸上某一天怎样怎样，这一班记者他们打起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肉体以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歌曲啊！这都他们都是以这个来做歌曲，以这个来做题目的。肉体一面糟蹋我们，等到我们真的变成万物中的渣滓和污秽，人家看我们唯恐逃都来不及。在这种情况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上了谁的当？我们上了肉体的当，上了异动人当。所以就是四节，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行的，向他们实行报应。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深渊求报应的祷告， 就是要报应这些以东人。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这里所讲的以东人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的，不是指说向弟兄报应，向外邦人报应，不可以。我们基督不光不可以告状，也不可以向他们报应，因为这个不是新约，新约基督徒没有报复人的思想，没有的。但这里在基督徒的经历上有一个祷告要的，就是求神要报肉体的仇，要恨肉体。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中间缺少这样的祷告。然后下面说，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要求神追怒发怒追赶我们的肉体。然后下面有一句非常雄壮的话，要从耶和华的天下除下他们，除灭他们。我们的神有一个天下的耶和华的天下，我们的神有一个天空是耶和华的天空的，在耶和华的天空耶和华的天下之下，要把什么？要把肉体完全除灭。你知道这是神我们自己所起的事，他和亚玛利人要世世代代要征战到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要厌烦肉体，恨恶肉体，我们被肉体害得够惨，我们求神来报这个仇，这是报仇的祷告。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当初当在做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领会说去报弟兄姊妹的仇，或者说去报任何外邦的仇，这个不能的。基督徒没有报仇的思想，基督徒不应该恨人的，恨人就是杀人。但这里有一个恨是恨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恨是恨我们的罪，这个要恨的，要报这个罪的仇，要报那个我们里面肉体的仇。如果我们里面的肉体真的像蛤蟆一样挂在十字架上，真的我们的主圣灵在里面像摩地盖真的掌权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代自然就被兴起，被保全见证也就被兴起。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感谢主，主就能够成功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最后我想我们下一次就要一同来看第五章，等到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剩下的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才能够把整个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做的恢复的工作能够完全带进来。我想这些话是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求圣灵继续的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身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像这样干的一段主的话，像这样不容易懂的一段主的话，你为我们解开。我们说我们从深处向你低头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真的撕裂我们的心肠，举起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不只从天上观看，你也临近我们。你对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国赐给了我们。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知道说你已经伸了我们的冤，因为你是借着复活来为我们伸冤。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主啊，你救赎了我们的命，因着主在主，因着我们的救主，因着我们的不阿斯，所有我们所失去的你的同在，你的见证和圣灵的权柄就能够重新的收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重新享受你从前所藏给我们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感谢你。末了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说，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求你伸冤，求你报复。主，我们所说的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所说的乃是我们的罪。主，这些的罪和肉体害我们，摧残我们，把我们带到今天的地步。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追杀他们，求你追赶以东人，好让以东人我们的肉体真是从耶和华的天下被除灭。主，就像你当初你自己启示所说的，你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和我们的肉体征战，和以东人征战。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真是教会起来悔改，你教会起来宣告，教会起来宣告说他们何等的恨恶肉体，何等的恨恶异动人，好让主圣灵能在我们中有绝对的地位。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说，如果你愿意，求你叫这些话出去做工，能够得着，能够摇醒许许多多的人，摇醒整个神的教会，摇醒整个中心的小群，因为你要把你的国赏给我们，赏给众儿女们，赏给所有得救蒙恩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把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财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镜像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十四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我们有祸。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着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怜悯。我们低头祷告。若我们再次求你向我们施恩，因为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而活，也是靠着你的怜悯而活。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永远存到万代，为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必不至于消灭，为此我们知道你的见证要延续下去，为此我们知道在人所认为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你能做一件可能的事，你能把见证重新带回来，你能把你自己的同在再次从天上延伸到地上。主，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们是没有指望，但是我们的指望在乎你。当我们仰起头来不再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永远坐着坐王，主，世世代代你的宝座永远设立在天上。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把你的同在，再一次延伸你的同在，从天上的宝座一直到我们中间的圣座。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但愿你使我们转回，再次转回到你的面前。不止个人转回，乃是团体转回。但愿你复兴我们，就像复兴我们日子，就像古时一样。你从前怎样恩待我们的列祖，你从前怎样的把那个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主，我们求你今天再次把我们带回，带回到你旨意的中心。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主，我们所求的不是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我们所求的是借着这一点点的知识来唤醒我们，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来激发我们的心能够起来接受你的呼吁，接受你的呼召，做一般祷告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灵。耶利米哀歌最后的一次，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章。我们曾经说过，耶利米哀歌一共是五章，而这五章呢，每一章都是自成为一个单位的诗，因为耶利米哀歌呢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和前面四章不一样，因为前面四章每一章它的结构都是根据希伯来文22个字母来设计的一个结构。 第一章二十二节，第一节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用完了二十二节，那是第一章。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三章呢，是第一、第二、第三三节用同一个字母开始 ，A 开始，然后四五六用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一直到用完为止，所以我们有六十六节。第四章也是，第四章就像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结构一样。到了第五章呢，还是二十二节，不过呢，圣灵跳到那个圈子外面去，跳到那个格式的外面去。我们知道圣灵如果这样做的话，表示说这一章一定和前几章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又是和前几章是连成一气的，是有一贯性存在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它仍旧是二十二节，虽然现在不再是用第一节，不再用第一个字母，第二节不再用第二个字母，第三节不再用第三个字母，但是那个结构还是存在，那个诗的结构还是存在，每一节还是两行，不过现在就是每一节的开始不再用那个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或者第二个第三个。那圣灵怕我们以为第五章是另外的一段，但是不是，所以这里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第三个字母排下来，但是他就，但是另外一面反而加强了诗的形式和诗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等到你读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诗的形式加强了，而且诗的感觉也加强了。那么这个诗的结构我们知道，虽然不是每一个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的，但是现在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普通希伯来文诗的结构里面的对句，就是每一节有两句的话，第一句跟第二句常常是相对的。那这样的结构呢，我们知道在第五章里面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在二十二节里面只有三节不是这样，其他的呢通通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其他的节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诗的结构。这个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全五第五章只有一百三十四个希伯来字，但是有六十五个字呢是最后那个一个音啊是同样的一个音，意思就是说这六十五个字啊几乎是都是押韵的，所以这个是和前面的四章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段的这个耶利米埃歌第五章里面，你会发现它一面有韵，同时呢有好几个字啊读起来是一个声音的。那么圣灵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笔法和结构来强调告诉我们说，这一章仍旧是诗，而且就是感觉和形式来讲比前面四章更加强。但是呢圣灵现在把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字母的结构把它去掉，意思就是说等到圣灵再来发表，借着第五章再来发表感觉的时候，就不再受那个字母的限制。那么前面呢四章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字母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每次讲到